主旨不靈，全國網民要造反，新華社直播推銷商品，口糧自己賺。科羅拉多州取消川普競選資格，川普上訴呃九成勝算。以哈二次停戰一題難解，以軍挖出哈馬斯老巢。美媒話習近平要親手解決台灣，美國駐華使館釋重磅信號。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2月21日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在今日的節目開始之前，我想先同大家分享兩個關於使用三高代謝寶的真實案例。美國馬里蘭州居民天娜曾經因三高問題苦惱，使用三高代謝寶之後，不單止睡眠品質顯著提升，連長期的肚脹痛問題亦得到了緩解，她的體重下降了，生活品質大幅提升。11年前被診斷出肝癌的台灣鎮先生，經歷了艱難的治療過程，在外生的推薦下開始使用三高代謝寶，結果令人驚喜，不單止體力恢復，食欲增强，连续11年的健康检查指标都维持在理想状态。三高代谢宝结合了传统智慧和现代科学，为你带来健康和活力。请上健康520网站了解三高代谢宝，打开通往健康的大门。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国安部频频介入经济领域表态，在宣传口引发内讧。而《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疑似借机暗批国安部削弱了经济发展主目标，而国安部亦隔空回应。海外媒体人披露，习近平在国内经济如此低迷之际进攻越南的做法遭到全国网民的怒骂，甚至连网管亦配合不删帖。专家认为，中共内讧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天怒人怨的阶段。
据大纪元报道，12月12日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稿中提到，将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等。外界将注意力放在最后一句，话要求唱好中国经济，但胡锡进关注的却是前面一句，将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他在自己公众号上撰文批评，当局近期推出了一些救经济的措施，但是有些部门采取的工作举措和这个政策不相协调，一些部门的做法对主目标造成了削弱，形成了所谓的横炮效应。对于有些部门指的是什么部门，胡总编没有讲明，但是港媒明报认为，胡锡进是指向7月1号实施的新版反间谍法，而围绕这个法，国家安全部近期大做舆论。习近平在浙江的旧部陈一新去年10月接掌国安部长一职之后，国安部就越来越高调，首度开设微信公众号宣传国安，负责反间谍、国内安全的情报机构经常就中国经济安全发文进行干预。而胡锡进投资股票有非常多民怨的感受，可能离开了主流的部门之后，他的想法就不太一样，所以他会有这样的讲法。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认为，胡锡进这次跳出来实际上是替宣传口鸣不平，等于宣传口和国安部内讧，但国安部占优势，因为中共更想去保住虚假繁荣，这是当局的政治正确。台湾评论员黄世聪认为，这表明中国经济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中国一些比较了解现况的人士对经济抱悲观的态度，但是当局又不给讲，这些人觉得已经到了天怒人怨快要出事的阶段。12月20日，网友发帖话：你冇睇错，新华社亦要开始直播推销商品啦。按道理，新华社真系冇必要靠直播推销商品揾钱。如果系要宣传优秀国货，佢有更多更好嘅办法。 但是而家亦直播推销商品，咁系一种乜嘢信号呢？接下嚟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系唔系都要开始直播推销商品呢？有网友回复话：都缺钱啦，喉舌亦要喂饱咗，先至能够按主旨嘅意思出声啊！下一步，法院、检察院、公安局都陆陆续续推销商品，全民推销商品。12月20号，海外评论人赵兰健发帖文话：媒体观察到全国网民要造反，而网管配合，唔删除怒骂习近平嘅帖。佢话：自从自己第一声叫出，军中有人要造反，被海外精英论坛节目放大，滚动传播77万次。大陆翻墙网民受到鼓舞，喺严苛言论管制下，一直抑压住，无处释放，亦唔敢释放。而呢次习近平出访越南，对越南总书记阮富仲敬酒，却冇被理会，内心好失落。酒会之后，习近平决定用钱向阮富仲示好，使出大怪招，上更多嘅贡品，一招制服阮富仲。习近平俾阮富仲嘅呢份大礼，已经超出历史上越南俾中国上贡嘅礼物，全部历史总额再乘以100万倍。阮富仲同全体越南人民终于流露出幸福嘅笑脸。习近平先至啱啱返回场内，国内韭菜人矿唔高兴啦，全部都喺网上造反，仲得到咗网管办配合。他们被习近平起了新爱好，就是大傻儿子，来代替原来的大傻。赵兰健说，微信群里面全部都在怒骂习近平，这些大群里面还有政府官员和警察，他们都在偷偷看热闹，没人禁止亦不封号，怒骂习近平，不封号特别反常。他说，在军中有人要造反之后，终于全国网民已经在度造反了。
12月19号，美国发生了一件可能影响美国人未来的大事。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作出了一个裁决，取消了川普参加科罗拉多州2024初选的资格。很多共和党议员抨击了他们的行为，认为法院不应该取消川普在这个州的初选资格，应该交由选民做决定，而网民的呼声更高。请听报道。
这个裁决由4-3票判定川普在2021年1月6号参与了叛乱，而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7名法官全部由民主党州长任命，所以共和党议员批评这样做就是试图阻止川普赢得2024年大选。目前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史提文章 Stephen Chang 已经宣布，川普竞选团队将就这个裁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强烈反对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裁决，他说，无论政治派别如何，每一位登记投票的公民都不应该被剥夺支持我们的前总统以及在共和党初选每次民调中处于领先地位者的权利。而他相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会搁置这个鲁莽的决定，给美国人民来决定美国的下一任总统。现在美国最高法院里面，保守派拥有6-3的多数席位，其中3名法官是由川普提名。有观点认为，如果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在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现状下，推翻原判的几率最少在90%以上。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斯特凡尼克批评说，这个决定是不符合美国精神。他认为民主党人非常害怕川普赢得2024年的大选，因此他们非法试图将川普从选票中剔除。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拉马斯亚米更是声明自己将退出科罗拉多州共和党初选以示抗议，直到川普被允许继续参选。而家的情况是，如果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在1月4号之前审查这个问题，科罗拉多州州务卿将需要继续将川普纳入初选，否则川普将被科罗拉多州从初选选票中除名。 而12月20号有消息说，加州副州长库纳拉斯基敦促州务卿寻找一切法律途径，将川普从加州2024年选票中剔除。有网友说，这种司法迫害毫无疑问会成为帮川普助选的助推剂。川普的第二仔艾瑞克在 X 上发帖说，预测科罗拉多州的这个决定将令川普已经高涨的民调再增加 5% 以上。他说得没错，就在12月19号科罗拉多州做出裁决后的几个钟头内，川普出席爱荷华州竞选活动，他登上了滑铁卢市会议中心的舞台，向大约1000名支持者致以问候。川普说，有信仰的美国人是我们国家的灵魂，他鼓励爱荷华州人去参加1月15号举行的全国首次党团会议，并将选票投给他。而爱荷华州的选民亦完全无视科罗拉多州将川普的名字从2024年选票中剔除的裁决，大家热情地欢呼，还将印有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的红帽挂在圣诞树上。外界认为科罗拉多州对2024年的选举结果恐怕亦无关重要，因为川普不需要赢得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州都是民主党票仓，川普预料亦拿不到该州的选举人票，科罗拉多州只有9张选举人票。反川团体已经是超过12个州提出诉讼，要求阻止川普参选，但最少有7个州因为各种原因予以驳回。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表示，川普被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裁决不能参加明年总统大选，咁真系奇葩。一家州法院嚟帮联邦执法，而且系联邦自己执不了的法。美国今日的价值冲突带来的禁区突破越来越多。一、突袭前总统住宅。二、控告前总统刑事罪。三、用保密文件攞返屋企问罪。四、纽约案中夺前总统的财产。五、唔俾参选。咁仲系美国吗？
日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去了以色列，希望以色列尽快结束战争，进入到下一阶段。布林肯12月20号敦促尽快结束战争，以哈正在谈判第二次停火，但是有消息说人质下落并不乐观。同时以军宣布在加沙中心已经挖出哈马斯最高领导人的老巢，所有的哈马斯精英们曾经就病在这里。请看报道。
据以色列时报的消息说，在20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尽快结束以哈战争是拜登政府未来一年的首要任务。布林肯说，前面三个是优先要解决的事，俄乌战争、打击中共、建立联盟，第四个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他表示，这场冲突需要进入一个较低强度的阶段，我们希望看到向更有针对性的行动转变，另一些部队真正专注于处理哈马斯领导层隧道网络和其他一些不同的事情，这样亦会减少对平民的伤害，将剩余的人质带回家乡，防止冲突蔓延。他补充说，美国现在正在推动另一项人质协议，以色列亦想要一个协议，但问题在于哈马斯，因为之前哈马斯违背了协议条款。以色列时报的消息说，目前由卡塔尔和埃及划船正在促成以色列和哈马斯的二度停火的深入谈判。20号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抵达开罗，参与以哈停火换筹的谈判。第一次停火后战争再起的原因是哈马斯不同意释放全部女性人质。当时外界分析，哈马斯之所以不放女性人质，可能同他们犯下的暴行有关。现在二度谈判，以色列方面特别提到的就是必须释放包括妇女和体弱男性的人质。但是很难说哈马斯能否做到，因为其实很多人质并不在哈马斯的手中。一份新报告显示， 10月7号被劫持的中耳混血女孩阿尔玛尼，她可能不是被哈马斯绑架，而是被加沙平民绑架。她的母亲曾经请求中共党魁习近平帮忙，亦呼吁过拜登帮忙寻找。消息说，对当时的情景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她很可能是被一名平民暴徒掳走，但是亦有些被释放的人质在被囚期间见过阿尔玛尼，咁表明佢可能是被劫持为人质之后被转移到哈马斯，但官方消息来源冇证实呢一点。12月20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在加沙市中心、加沙最大城市的中央广场挖出了一个巨大的巢穴，哈马斯的精英就匿在呢度，呢度亦是哈马斯最高官员的老巢，亦是哈马斯军事政治部门的中央机构，好似哈马斯领导人穆罕默德大夫和加沙的哈马斯高级官员辛尔雅的办公室都在这里。这个庞大的建筑群有隧道网络，连接哈马斯高级军事和政治部门的公寓、办公室、会议室和指挥中心。现在以军已经完成对加沙市中心哈马斯高级区的接管。
三藩市 APEC 过去有一阵时间了，到底美中峰会上中共党魁习近平和拜登还有哪些谈话是我们不知道的更为重要的消息呢？今日 NBC 新闻有一篇独家报道，披露了习近平对台湾的最终态度，一定会在自己的任期亲自夺得台湾。而20号美国驻华使馆发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帖子，请看报道。
首先讲下，这个不是旧闻，而是 NBC 的独家披露的新消息。消息说，有三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表示，习近平在峰会上直接就告诉拜登知，北京将令台湾和中国大陆统一，只是时间还未确定。习近平说，中国倾于和平地接管台湾，而不是以武力。当时习近平还引用了美国军事领导人对台海公开预测，说北京计划在2025年或2027年接管台湾是不正确，因为自己没有设定时间框架。美国官员表示，其实中共在峰会前就询问过拜登是否可以在会后发表公开声明，表示美国支持中国和台湾和平统一的目标，不支持台湾独立，但遭到白宫拒绝。这些消息亦是之前从来没有报道过，目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拒绝作出评论。报道说，习近平对拜登的私人警告，虽然和他过去有关统一台湾的公开评论没什么明显的不同，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一是目前对台海的行为是越来越激进，二是在台湾即将举行大选前发出，还有一点就是他亲自直接将这个消息通知拜登，所以这引起了美国官员的关注。但美国官员认为，习近平一直对台湾都是采取很强硬的路线，所以他的警告没有对抗性。12月20号，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出一则重要贴文，内容是拜登的讲话，美国将继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激烈竞争，但我们会负责任地管理竞争，这样他就不会陷入冲突或意外冲突。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和拜登会谈的时候，他明确地提出来北京一定要统一台湾，他其实是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也就是习近平他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在他的有生之年，或者说在他能够执政的这个时间范围之内，他一定要完成要解决台湾这件事情。他为什么当着拜登的面讲这些说话呢？我觉得他最主要的一个意图是想要以此来测试一下拜登，或者说探视一下美国政府的态度，因为随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习近平 佢呢边又公开提出嚟话，要求拜登政府能否发表一个声明嚟公开咁支持中共以和平方式统一台湾，而且唔支持台独。但呢个要求被拜登政府断然拒绝，亦就系话习近平其实想要测试一下，睇下美国政府是否会改变佢哋喺呢个对台政策上面嘅一个基点。习近平所提出嚟嘅呢个所谓和平统一嘅方案，攞咗前面一句，就系佢以和平嘅方式，以非战争嘅方式。但系呢，佢并冇提到话佢要尊重台湾人民嘅意愿。但显然美国政府注意到呢一点。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